好，我们再有一点祷告。主耶稣，我们的心感谢你。我们知道晚上你现在就与我们同在，主
是
啊，我
的。
们就是聚在你的同在中。所以晚上这段时间，你分别这段时间，让我们完全的专心在你的身上。你释放我们众人的灵，也让我们的心能够转向你。你也能够对我们的心来说话。主啊，晚上把参孙这个人物放在你的面前。主啊，你的圣灵解开你自己的话语，让每一个弟兄姊妹，我们都能够从这个人物的分享的里面，哦，主啊，我们得着供应，得着提醒，得着鼓舞。主啊，感谢你，就把这一段时间交给你，奉主耶稣基督宝贵得胜的名祷告，阿门。好，弟兄姊妹，我们今天要读的圣经呢是四世纪。从13章开始哈，我们不会全部都读，我们会从13章读到16章，我们就抽一些的经文，我们来温习一下这个参孙这个人物哈。我们先来读四世纪的13章的第一节，好不好？13章的第一节。
以
以色
色
列
列
人
人又
又
行
行耶
耶
和
和
华
华
眼
眼
中
中
看
看
为
为
恶
恶
的
的
事，
事，
耶和
耶和华
华
将
将他
他
们
们
交
交
在
在
非
非
利士
利士
的
的
人
人
手
手
中
中
40年。好，
是是。
然后呢，我们看一下这一个，看一下这个13节，好不好？13节到14节。耶
耶
和
和
华
华
的
的
使
使者
者
对
对
马
马
挪
挪亚
亚
说
说：“
：“我
我
告
告
诉
诉
妇
妇
人
人
的
的
一
一
切
切
事，
事，
她
她
都
都
当
当
谨
谨
慎，
慎，
葡
葡
萄
萄
树
树
所
所
结
结
的
的
都
都
不
不
可
可
吃，
吃，
清
清
酒
酒
浓
浓
酒
酒
都
都
不
不
可
可
喝，
喝，
一
一
切
切
不
不
洁
洁
净
净
之
之
物
物
也
也
不
不
可
可
吃，
吃，
凡
凡
我
我
所
所
吩
吩
咐
咐
的，
的，
她
她
都
都
当
当
遵
遵
行。
行。
好，然后呢，我们看一下。这一个24节到25节，后来妇
妇
人
人
生
生了
了
一
一
个
个
儿
儿
子，
子，给
给
他
他
起
起
名
名
叫
叫
参
参
孙。
孙。
孩
孩
子
子
长
长
大，
大，
耶
耶
和
和
华
华
赐
赐
福
福
于
于
他，
他，
在
在
马
马
哈
哈
那
那
尼
尼
兰，
兰，
他
他
就
就
是
是
索
索
拉
拉
和
和
以
以
实
实
陶
陶
中
中
间，
间，
耶
耶
和
和
华
华
的
的
灵
灵
才
才
感
感
动
动
他。
他。
好，然后呢，我们再看一下哈。我们读15章20节，15、20节，当非利士人辖制以色列人的时候，参孙做以色列的士师20年。好，然后我们看这一个。17节，16章的17节，参
参
孙
孙
就
就
把
把
心
心
中
中
所
所
藏
藏
的
的
都
都
告
告
诉
诉
了
了
他，
他，
对
对
他
他
说
说
：“
：“
向
向
来
来
人
人
没
没
有
有
用
用
剃
剃
头
头
刀
刀
剃
剃
我
我
的
的
头，
头，
因
因
为
为
我
我
自
自
从
从
母
母
胎
胎
出
出
归
归
神
神
做
做
拿
拿
细
细
耳
耳
人，
人，
若
若
剃
剃
了
了
我
我
的
的
头
头
发，
发，
我
我
的
的
力
力
气
气
就
就
离
离
开
开
我
我，我
便
便
软
软
弱
弱
像
像
别
别
人
人
一
一
样。
样。
好，然后呢？最后呢，我们来看这个十六章的28节。参孙求告耶和华说：“主耶和华啊，求你眷恋我，神啊，求你赐给我这一次的力量，使我在非利士人身上报那挖我双眼的仇。”好，好，我们先。圣经就读这么多哈，那么我们今天呢来交通参孙这个人物哈，我们首先交通一下这个参孙这个世代的这个背景。我们知道刚刚读过13章一开头哈，参孙的还没出生之前呢，我们知道以色列人呢再一次的 在耶和华面前呢，做了很多得罪神的事情，所以呢，耶和华呢，这一次呢，就要将他的百姓们呢，交在非利士人的手中，一交呢，交了40年之久，40年，我们呢，知道非利士人呢，是以色列百姓的一个仇敌。非常强的一个仇敌哈，神也是借用以非利士人呢来管教以色列他的百姓。那么我们知道啊，在这样子这40年里面呢，弟兄姊妹，我们如果思想一下这个整个大环境哈，在40年这样子的非利士人的压制啊，在以色列地里面呢。很多的百姓们呢，都落入一种失去了真实的敬拜神的这种生活。那么，因为我们上一次已经交通过，我们年长弟兄已经给我们说过了，非利士人代表宗教虚伪，这些假的东西、假的偶像、假的神的东西很多的。那么呢，在这个整个40年的当中被压制的光景中啊，到处都是这一些偶像、假神，这虚伪的这些东西，充满着40年哈。那么弟兄姊妹，我们如果思想，这个是一个非常黑暗、非常叫人家在这种的40年里面要为神站住，是非常的需要付代价的啊，也是非常的困难的一个时代哈。跟我们今天其实也是一样的。这种的大环境非常的，不好的啊，压力也非常的大的，到处充满着很多的虚假的东西的，弟兄姊妹，所以呢，我们看见在这40年里面呢，以色列人处于一个非常艰难的一个光景当中，但是神呢，他的灵很奇妙，他无论在哪一个时代哈，他的灵都到处的在查看，他在寻找。他寻找哪里有一家人是真的对神仍然存有那个心愿的，所以神一直在找，一直在找，找不到。40年里面非常荒凉，大家都在这种虚伪的这种宗教的影响当中呢，失去了真实向着神的这种信心了。哎呀，但是感谢主，在第二节这里看见神终于。在那个时代当中，看见了一家人。这一家人呢，他先生的名字呢是马罗亚哈。然后呢，这个他们是哪里人呢？他们是属于但族的，是所拉的地方居住的人哈。那么这一家人呢，有一点特别的情况，他们的心是真的啊，在那个时代当中，他们向着神有心。那么呢？他们有一点特别，就是他跟他的妻子呢，就是没有孩子。他说不怀孕、不生育的这个情况。弟兄姊妹，如果你想一想，我们之前也讲过了，在那个年代、古代的时候啊，一个夫妻结了婚，却妻子不怀孕、不生育呢，对于这一个家庭，对于这个女人、这个家庭来说呢，是一种的羞辱，是一种羞耻的，上一次我们年长弟兄也解释过，对于弥赛亚的这个解释那今天我们就不展开讲。但是你看见这个家庭有一个情况，就是他的太太没有孩子，没有生育。那么其实，在那一个环境的当中，弟兄姊妹，如果你思想一下，这个家庭不容易的，外面是他们有这么多的这些情况。假的宗教，然后他们家里面呢，自己也有这样子的一种的缺陷，这种羞辱哈。但是弟兄姊妹，神看他们家，他发现了这一家人呢，向着神有心，所以他就向他显现。所以呢，我们基本的来讲的话，就是参孙的父母呢是爱主的，他们虽然在这么艰难的一段时间当中呢，他们仍然选择为主站住，爱主。所以呢，我们看见了神的使者向他们显现，那么 这个显现呢，就告诉他们，其实我们今天不会多讲它里面的那个内容讲了什么细节，但是呢，有一个点，就是这一家人呢，是被神蒙拣选的一家人，是一个蒙恩的一个家庭，神拣选他们，神也接着这个使者呢，告诉了这个妇人，她要生一个儿子，然后这个儿子呢，生出来呢是要成为拿西尔人来归给神的弟兄姊妹，在这一个第七节里面，我们看见哈，讲到这一个孩子呢，从出胎一直到死，必归神做拿西尔人。啊，弟兄姊妹，我想弟兄姊妹都有这一个认识，就是拿西尔人这个名称呢，是从民数记第六章那里有比较详细的一个讲解，就是他的头发呢，他的那个饮食啊、喝酒啊这一些东西有很多的讲究，还有献祭啊、那个年日啊，这一些都很多。弟兄姊妹可以去看一下民数记第六章里面讲的那些细节哈，拿西尔人。但是拿西尔人最基本的一个点就是它的原文的意思就是分别归给神的一个人哈。啊，感谢主啊！所以这个孩子呢，从他出生之前呢，神就有一个心意，就是呢要他成为一个完全奉献归给神的一个人哈。弟兄姊妹，不单只是对于参孙，神是有这样子的呼召。我们知道啊，神的眼遍察全地的，他的心意呢是希望呢，每一个弟兄姊妹，我们都应该是奉献归给神的一个人哈。只是在那个年代当中，我们讲到在整个大环境里面呢，好像大家都在外面做很多其他的东西，但是呢，神找到这一家人，找到这一家人，这一家人呢，愿意有这个心愿，哎，所以神就给我们看见这一家呢，成为了当个时代里面的一个榜样哈。感谢主啊，这个父母真的是爱主的家庭啊，因为呢，这个父母呢，他听见了这一些的时候呢，他们最后呢，那个马挪亚呢，就奉献了，就献祭了，代表这一家愿意接受这个呼召，愿意对神有这个反应了啊，感谢主啊！所以这个献祭也代表了这个父母呢，也是愿意把主权交给神的啊，这个是一个非常美好美丽的一个开始哈。所以从如果你读第13章的时候，弟兄姊妹，我们就会发现参孙呢是在一个爱主的基督徒家庭的背景中长大的一个孩子，非常美好的一个环境长大的一个孩子哈。父母呢，在他出生以后呢，一定是在那里呢教导他很多关于神的事情，怎么样去做一个拿西尔人。特别是在大后面呢，讲到他自己是拿西参孙，在16章里面呢，知道他自己是拿西尔人这个事情，我相信是他早期爸爸妈妈教他的，这个头发的重要啊这一些。所以呢，我们知道这个参孙呢，是在一个爱主的弟兄姊妹的家庭的背景下长大的一个年轻人哈。弟兄姊妹，但是呢，我们看见了，从第14章开始，我们看见参孙慢慢长大了。当这个年轻人慢慢长大之后呢，十几二十岁的孩子哈，当我们看见他的这个个人的这种意志、个人的性格、他的特性就开始显出来了。所以一开始讲到14章那里呢，他的婚姻嘛，他看见一个非利士的女孩子哈，他就喜欢这个女孩子，然后就跟父母说我要娶她，所以看见参孙的这一个个人的这个性格开始显出来了，是一种比较就是在肉体里面比较是一个比较 一种的怎么说，就是比较一种有个性的一种性格哈。那么从参孙的这个孩子的成长的各个过程，14章里面看见了，他呢血气方刚，那个时候有就是自己的意志很强，父母也劝不动，对不对？父母想给他问你在本国不能娶一个本地的女子吗？为什么要去找非利士人没有受割礼的女子呢？但是劝不动，对不对？因为我喜悦他啊，因为我喜悦他，非常的有个性的一个年轻人哈。然后呢，我们也看见了川顺这个人物啊，他的身体的体能也是非常好的，非常强壮的。因为呢，看见他对那个狮子这样子啊，也对他来说好像就是狩猎一个羔羊一样，这么强壮的一个年轻人，他身体很强壮，力气大。然后呢，我们也看见参孙呢，应该也是一个比较头脑是比较聪明的比较聪明的一个孩子。因为呢，我们看见了他跟那些非利士人呢，起了一个谜语啊，让他们猜也，别人也猜不到。所以呢，看见他在这一些情况中，他是一个比较有聪明的一个人哈。然后呢，他性格我们也可以从14章、15章这里看见，这个人你会读的时候发现他喜欢是非常喜欢，他生气非常生气，然后呢，他害怕也非常害怕。你看他躲到那个洞里面去，对不对？那个血洞里面，然后呢，发怒，哎呀，他那个岳父啊，那个，这对15章里讲到他岳父那个故事他就发怒，对不对？然后呢，这个婚姻上面看的喜欢就是喜欢，别人也劝不动，所以在他性格上，我看见是一个比较冲动的一个人哈。所以，我们从他年轻成长的时候发现了，无论一个爱主的家庭再好，这个年轻人到了十几二十岁的时候，那个性格开始显明的时候呢，哎，感好像很多的东西都要在神的手中慢慢重新学一样的。所以这里告诉我们了，我们从基督徒家庭长大呢，不一定如果父母教的不一定就是能够帮助我们跟随主到底的。必须在我们成长的过程中呢，多多少少应该会要有一些的个人的一些学习跟经历哈。感谢主啊，我们看见了，因为是神呼召参孙来奉献做拿细耳人的，所以呢，神呢一直在参孙的身上呢，是给他很多的恩典跟机会来学习的。虽然当时啊，那个参孙他的性格是这样子的。这样子的鲜明哈，非常有个性的一个年轻人，但是呢，神仍然呢，在他从年轻到他成长的过程中啊，他的灵常常的，神的灵感动他，也有些时候会降到他的那个身上呢，给他力量。弟兄姊妹，我们看见了，神还是给他能力的。但是这一些的能力告诉我们什么？神的灵，我们看见好几次啊，在14章那里呢，跟15章啊那些情况中啊，突然间说，哎呀，耶和华的灵大大的感动参孙，然后参孙就做了一些很非常超人的事情啊，然后好像暂时的得胜。但是过了以后，我们发现参孙还是这个样子啊，没有多大个改变。所以弟兄姊妹。所以这里呢，我们读的时候就有一个感觉就是我们知道基督徒这个属灵的追求上面呢，我们知道圣灵很重要的。那么呢，这个我们知道这个两方面，圣灵的这两方面，一方面呢是圣灵的浇灌，另外一方面呢是圣灵的管制。哎呀，弟兄姊妹。当我们读到参孙这个有恩赐、有才干、有聪明、有能力的人，加上耶和华的灵大大的感动，哎呀，圣灵的浇灌的时候呢，你发现他做工的果效会很大。哎呀，但是弟兄姊妹，这里有一个不有一个失去了一，如果失去一个平衡呢，对我们来说是一点的要注意的。 不能够失去平衡。就是圣灵的工作是有浇灌，但是呢，同样的，在日常生活中呢，我们应该要接受圣灵的管制啊，这个就是我们天天要跟随圣灵的这个生活。所以，浇灌给我们恩赐能力，来短暂的可以胜过杀了敌人30人这样子啊。但是你看见生命的成长，不是单单就圣灵的浇灌，生命的成熟、生命的改变呢，需要圣灵的管制，代表我们每天紧紧的跟随主，神来教导我们怎么样过基督徒的生活。哎，但是在这里我们看见，好像呢，读参孙的时候呢，很多的时候都是讲到啊，一方面在给他能力、给他恩赐、给他暂时的得胜，哎，但是呢，我们呢却要彼此的劝勉、彼此提醒，就是还有另外一方面，就是我们要注意到每一天，我们都要跟随主哦。对，然后呢，我们看见另外一个点哈，从参孙的这个从15章16章那里看见了，他成长到20几岁，成长了以后呢，他长大了以后呢，我们发现这个人呢，参孙还是这个很冲动的一个情况哈。但是这里我们如果再仔细的想一想的话，你会发现其他的士师们呢，你会对比的时候，你发现其他士师们呢，他们呢不是一个人去打仗的，他上基甸，对不对？他会呼召300人跟他一起去打那个米甸人哈。这些人都带着一些他的同伴们一起去打一些敌人的，但是在参孙这个例子里面，这个故事里面，我们看见好像他都是他一个人在那里，都在一个人在那里打，对对，他虽然他是有体力、有能力、也聪明，但是这里我们看见有一个我们要注意的，就是呢，这种征战呢，我们需要学习跟同伴们一起配搭，所以你看这个，如果你只看数字的话，你就看见了基甸他们一打，哎，1万多这样子就打败了，哎，但是参孙这样子，哎，他最多那里呢就是几千人这样子，所以你看见了这里给我们一个简单的提醒，也是很重要的提醒，就是在我们的服侍的当中，要注意，就是不要有那种个人的主义，这个人主义很影响到整体的这个服饰的光景的，所以这个是我们应该从参孙里面注意到的啊。然后另外一个点呢，我们看见了，如果大家读到这一个参孙做那个大功，杀了1000人了哈。你记得在15章那里哈，那个参孙用那个驴腮骨啊，打死了1000人。但是你很快你会发现呢，在后面呢，他就讲到，哎呀，他那个，在15章的后面呢，他刚刚才打死了1000人啊，这么大的一个成就哈。但是在18节那里讲到，参孙甚觉口渴，甚觉口渴。这里其实也是有一点的说明到我们之前讲到恩赐跟生命的这个分别，就是他刚刚神的灵浇灌，然后让做了很大的那个胜过了1000人哈，但是呢，在他生命当中啊，他仍然是一种干渴的这种情况，所以感谢主啊，参孙是生命还有一点的感觉哈，看见他回转上神哈，他就求神给他喝水，那神也很信实的给他喝水，保存了他的生命，所以弟兄姊妹从这一个小小的这个对比里面，我们就看见了服侍主啊。不是单单在外面做大工，要忙忙碌碌啊，服侍主，哦，要有一个平衡，像参孙这样子，不是外面打仗赢了就算了，他还需要在主的面前得水喝。 所以这个讲到我们生命每一天呢，我们都应该多多的有时间安静在主的面前，求主呢把那个属天的活水来滋润我们，给我们力量，好叫我们在服侍的当中不至于像昌顺在这个环境中觉得甚是口渴、快死的感觉哈。这个是对我们的主很有恩典的，主不是单单要我们做事情，神还是要让我们的生命呢是健康的，让我们的属灵生命呢是滋润的这种的光景来服侍他，感谢主哦。然后呢，弟兄姊妹，我们看到后来啊，你知道这个参孙到了加萨以后，16章开始呢，我们发现他那个跟爱上了一个女人，这个女人的名字叫大力拉，大力拉的这个女人呢，她被腓力士的那些首领收买了，然后呢，要从参孙的那个口中知道到底怎么样可以让腓力士人来捆绑胜过这一个这么大力气的一个参孙哈。弟兄姊妹，我们看见在这个16章里面有一个字重复的出现，不知道弟兄姊妹读的时候有没有注意到，在16章参孙呢，在后期这16章这里啊，看见参孙呢，这个睡觉的这个情况常常在这里出现了，他常常睡觉，他在加沙睡到半夜，你知道吗？然后在14节那里讲到他跟达利拉的时候，又从睡中醒来。然后呢，又讲到19节，那里讲到什么？讲到睡在那个大力拉的膝盖那里睡觉。弟兄姊妹，大力拉的名字的原文什么意思？大家知道吗？大力拉这个原文呢，就是放松，或者叫做衰败、衰弱、松弛、衰弱。所以当那个参孙呢，跟这个大力拉在，好像我们看见这个做事师啊，应该什么，常常要警醒，因为他要征战，他要面代表以色列人去警醒，防备敌人。但是在这里，在晚期，我们看见这个参孙常常在睡觉，哎，开始放松了，跟这个女人在一起以后开始放松了，开始衰弱了，弟兄姊妹。这个对我们来说是一个很大的提醒哈，我们这一些在末了的时代当中，也是在同样的一个大环境啊。这个大环境有一个特点呢，就是叫人昏睡，假东西很多，叫我们这个人昏睡啊，这个灵昏睡不警醒，所以对我们来说是很大的一个提醒啊。主什么时候回来？哎呀，如果我们昏睡的时候怎么办呢？对不对？所以对我们来说，不能松弛啊！现在不是松弛的时候啊，弟兄姊妹，不是放松的时候，是应该警醒的时候。参孙给我们看见他在这里呢，他开始放松了，这样子呢，你看，当他开始放松以后呢，他里面我们今天不会仔细的讲到他那个跟大力拉的讲什么，但是你看一步一步的。本来是外面的捆绑，然后你最后呢，他把自己的秘密讲出来，然后你看，他把自己的秘密、拿西尔人的秘密讲出来了，然后到了一个地步，你看他放松到一个地步，到最后呢，被敌人胜过了，弟兄姊妹落入什么样？落入一个非常黑暗的光景，连他的眼睛都被挖走，就是他完全的瞎眼了，对不对？很可怕，所以不能放松。我们在末了的时代更加不能放松，不能睡觉，不能放松。哦，那么弟兄姊妹，你看他这个情况就非常的可怜。你看他失去了看见，被腓力士的首领们呢，在那里用铜链捆锁住，然后呢，在肩里面推磨，所以这里告诉我们了，当这个人失去有外面的这个，就是他有外面的这个 label，就是拿西尔人的 label，他知道自己是拿西尔人，但是他失去了那个 金钱的实际。他没有了这个实际的时候呢，那这个结果呢，就是受到很大的羞辱，很大的羞辱。啊，这个是非常可怜的一个光景哈。弟兄姊妹，我们呢，直到最后呢，我读的时候，我是真的是希望呢，这里呢，在最后参孙死的时候，他有一点的回转了，弟兄姊妹。有一些前面的弟兄们说呢，他是非常非常不好的啊，一直走下坡的啊。但是我在这里，我在看的时候，我是感觉到哈，参孙呢，他在最后的时候，神还给他恩典，给他悔改的机会啊。我就简单的说一下，就是他最后的那个祷告，弟兄姊妹，你看。28节，15章16章28节哦，他最后啊，瞎眼，被人家踢光了他的头，被人家戏弄，被人家这样子在他们的假神大衮面前这样子的戏弄他，羞辱他，他在28节那里回转向耶和华祷告啊，哎呀，弟兄姊妹，所以这里我看见神是有恩典的神，他给川孙有这个心，再回到神的面前悔改。那他这里呢，讲他的祷告很好啊。他一开头就说主耶和华，他不是说耶和华神呐、啊，他是说主耶和华。所以这里呢，再一次带我们回到这一个，就是拿西尔人的这个根源，就是他是一个奉献的人。你知道，神也是希望我们是一个奉献，做一个奉献的人。而奉献的人的最大的一个点呢，就是要把我们的主权交给神。我们不是我们自己的主，主才是我们的主。所以在这里我很受安慰的是，看见什么？看见参孙他祷告耶和华，一开始说主耶和华，他说我不是主，我说主耶和华，你是主，那求你再给我这一次的力，给我这一次的力量，弟兄姊妹。这个也是第二个感动我的点，不单只是他把主权愿意 acknowledge 耶和华是主，第二就是他现在知道他知道这个力量不是从他自己来，而是从神来，并且他说这一次的力量求你赐给我，弟兄姊妹，这一个态度是我们每一次服侍的一个态度，弟兄姊妹，对我们来说，每一次我们有机会在神面前服侍。我们都应该求神把这一次的力量赐给我，珍惜每一次我们还有的机会，感谢主。弟兄姊妹，最后在这里啊，我知道，参孙做，我们知道参孙做了是20年，20年，比起你知道这个20年是他很多的，神给他很多的机会来学习的。那我们知道，一开头的时候，我们知道神拣选参孙呢，是要说他要起手去拯救百姓脱离，非利士人哈，要起手去拯救，这个是一方面，神的托付给他的啊。但是另外一方面来想的话呢，这20年也是神量给参孙他个人很多蒙恩的机会，他是一边。神要他去做工，去征战，一边他神其实默默的在想什么？他想参孙能够更多的能够明白神的心意，一边的在那里侍奉，那他也希望参孙呢可以更多认识他自己肉体里面的那种败坏跟不可靠，然后一边侍奉呢，他参孙呢能够一边的更多认识神。是主人，然后更重要的，一边侍奉神，是希望借着这些侍奉，借着这一些的征战呢，能够让参孙个人的属灵生命、他的属灵的心思、他的属灵的性格都能够有更新跟改变。所以呢，在神给他20年这么多的时间，神我不知道神给我们有多长的年日哈。但是我是希望呢，在我们每一次的服侍的当中，神都能够一点一点的改变我们的生命，改变我们的性格。所以像我们所交通的一样，每一次服侍都是主给我们的机会。 但愿每一次我们都有参孙最后这个祷告里面的这个感觉，求你赐给我这一次的力量。好，感谢主。好，我就交通这么多，那下面的时间我就交给顺利兄。
我想弟兄姊妹读过这个参孙的故事啊，我们就发觉他的一生是非常戏剧化的啊。很多人喜欢读这个故事，因为这个故事很曲折，并且好像有很多的故事的情节在里面啊。不过呢，如果从属灵的观点上，我们要来认识参孙的时候呢，我们知道。这是以色列百姓呢，他们当时处在一个极其贫穷可怜的光景中啊。那我们要知道参孙为什么会这样的一种的表现啊？我们先要看这个时代的背景啊，一个时代的背景。那么其实呢，弟兄姊妹，我们要知道哈，这个从这个四世纪十七、十八章。那十七章十七十八，还有19到21啊，那个是才是真正讲到实际的背景。我们上次已经提过，这一段的历史的记载其实是四世纪的开头啊，就讲到整个四世纪当初活在一个什么样的情况里面。我们讲了，神把这个原因当做结果。啊，那么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在经历上面的给我们的一个提醒啊。那么这个十七十八章呢，上次我们已经讲过，那讲到他们在侍奉上说和敬拜上显出来的这个混乱的光景，非常的混乱啊。然后那弟兄姊妹应该还记得是吧？那个故事。那么从19章到21章呢，那是更可怕的一个局面啊！你就读过那段故事的时候呢，我发觉以色列人怎么会落到这样的一个情况里面啊？英国那个斯派克弟兄讲啊，读完这一段圣经呢，要把眼睛洗一洗啊！那真的是太污秽败坏了啊！这一段就讲到什么？他们在属灵的道德上面的。低落和败坏，所以你看见参孙的士师们所遇见的是这么一个时代的背景啊，所以呢，整个以色列光景真是离开神的荣耀，堕落到一个极其可怕的一种情况里面，所以在这样的一种光景中，神使用了许多的士师们，我们已经讲了。这个事实不是神的心意，这是神在时代中啊一个权宜的做法，啊，就四世纪里面呢，就讲到以色列百姓这样的光景中的，但神还是怜悯呐，神还是要救他们，就兴起一个个的事实，那么做一个挽回的工作。所以弟兄姊妹们，四世纪最说明教会的历史的演进，啊。最贴切啊！我们读的时候呢，我们感觉所有周遭的环境呢，真是非常像这样的一个光景啊。所以我们知道，这个是参孙是最后一个士师了啊。在他这个士师的做士师的年间，我们知道是腓力士人呢，这个压制他们啊。那我们已经对腓力士这个。已经多次的解释啊，我再稍微的讲讲，这个腓力士代表今天的，按照今天属灵的意思上面来讲，是代表一个没有生命的宗教，只注重外表的形式的那么只持守许多的传统的情况的，没有生命的，完全是外表的仪式。所以你知道，在神的百姓落到这样的光景中啊，这是叫神非常痛心的一件事情，但是呢，神并不离开他的百姓啊， 就神人就在这里怎么样呢？要做这个拯救的工作。所以呢，神在地上，弟兄姊妹，我们要注意一件事情呢，神的灵一直运行呢，在全地啊，他在寻找可用的人。结果这个时候呢，寻找到什么一般人寻找到但支派。上次我们就讲过，这个但支派的光景是12个支派中间最软弱的一个情况啊。他们呢，别的族呢都找到家了，就他们找不到家，他们在山地上还跑来跑去，这么一个软弱的一个民族。但是呢，这里面总是还有进钱的人，所以神就看中了参孙的父母了。所以今天呢，弟兄姊妹们，这是极大的恩典，神可以使用任何人。说你我呢，都是可能是神所使用的对象，只要我们存敬畏的心，爱主，关心神的家，那神就可能用我们啊。所以呢，这个神所用的人呢，没有什么地上的条件啊。弟兄姊妹，我们要知道，这不是说你出身怎样，你学识能力怎样，你地位怎样，神从来不注重这个东西的，嗯。神所注重的是人里面的光景，注重人的心啊，所以呢，因此呢，神就差遣使者向马诺亚夫妇显现啊。弟兄姊妹们，这告诉我们说呢，神对他的百姓虽然已经落到这么荒凉可怕的光景中，但神没有放弃啊。那么，神的使者从天上向他们显现，这叫什么？天的干预啊，是神亲手出来做干预的工作，因为以色列百姓自己救不了自己了，你知道吧？所以弟兄姊妹，我们到今天应该相信啊，神仍旧爱他的教会，不管环境怎么荒凉败落，神会做拯救的工作。所以这个使者出现，就天的干预啊，并且是一个很强烈的干预，很奇妙的就是。要这个马诺亚的妻子啊，那么要他首先呢，那么实行这个拿西尔人的这个原则啊，弟兄姊妹们，你读这个13章第4节那里说哈，他说你要生一个儿子，所以你当谨慎，清酒浓酒都不可以喝，一切不洁净之物也不可以吃，你看吧。从他妈妈就开始啊，神就开始怎么样做分别为圣的工作啊，所以呢，因此他们生了一个儿子，是吧？那么他们给他取名叫参孙呢，那么并且呢叫他终身做拿西尔人。弟兄姊妹们，这里圣经讲得很清楚，你做拿西尔人就是完全奉献给神的人啊。除了清酒浓酒都不可以喝啊！这也告诉我们，今天侍奉主的人呢，你不要接受外面来的刺激啊。那么呢，绝对的要保持清醒，因为喝酒会醉酒了，对不对啊？啊，所以在以弗所书里面讲的，酒使人能放荡，对吧？那么呢，我们要被圣灵充满啊。所以呢，这里告诉我们，这个清酒浓酒都不可以喝，就是一点都不能接受。这个人间给你来的这些什么的好处啊，麻痹你了，这就是叫你这个人发昏了啊，所以侍奉主的你要保持清醒啊，里面是绝对的清醒，那就是说你只以主为喜乐为满足，他不寻求外面任何的事物为满足。那今天弟兄姊妹，我们知道这个对侍奉主的人来讲，很多是不太容易做得到的啊。呀，今天我们在肉身中还是很容易接受外面环境的这种的刺激，对吧？那么一切不洁之物也不可以吃，与世界完全的要有分别啊。那么从他妈妈开始到他就开始，并且拿西尔人还有一个很大的特别是什么呢？就不能剃头发啊。这个不能剃头发，长头发什么意思？到新约时代，我们知道这个长头发是为了蒙头的，就是要绝对的顺服，绝对降服在神的跟前。所以我们就知道参孙的能力在于他绝对的顺服啊。 说今天呢，弟兄姊妹们，一个人真正能顺服神啊，这个会产生能力的啊。但是我们看见这个参孙后面这个故事很多啊，我想弟兄姊妹们都一看就记得了这些故事，对吧？那么我们会想，今天一个侍奉主的人，怎么是这样的一个情况呢？对不对啊？啊，所以呢，第二个重点，弟兄姊妹记得，参孙在那个时代中是一个属灵的反应，啊，因为是神对着整个时代的一个反应啊，所以你知道。过去有弟兄们讲到神恢复工作的时候呢，哎，他们把这个时代中灵恩派也放在里面。我们后来问年长，就是怎么为什么您把灵恩派也放到这个复兴恢复工作？他说，这个灵恩派是叫时代的一个反应，它不代表神的心意，你知道吧？但是却是时代的一个反应，因为这个时代呀，太死板了，太没有生命了。所以神就用这些人呢，怎么产生这种一种特别的一个情况啊？所以呢，你不必去跟着追求那个东西，因为那是主做的时代的一个反应。参孙就代表这样的情形。你看参孙的那个圣灵的能力在他身上是吧？这个能力是非常大的啊。所以呢。他只是一个反应，那说明呢，他的情况呢，不对的。神不是要这样的侍奉主的人，所以参孙不代表一个侍奉神的人，一个真正的榜样，不是神的旨意了啊。所以今天呢，弟兄姊妹们，我们看见2000年教会历史中也是很多这样的侍奉啊，并且呢。刚才我们弟兄也讲到了，他这个是完全个人的侍奉的表现，他不在基督的身体的里面，他没有和别人同工的，他是单打独斗的一个人啊！呀，你看见这个，这就是今天呢，在教会中有讲到，有的侍奉主人是 Long Ranger 啊，对，他自己一个人，他这个完全彰显他个人的情况啊，所以呢，这也是他的一个很大的特别的一个点。但是呢，我们看见他这个能力从哪里来呢？是从神的灵来的啊，神的灵大大的感动他啊。所以参孙的经历呢，也解释了圣灵的经历啊。我过去曾经听见一个英国的弟兄讲得很好啊，解释参孙呢，他讲到。这个我们知道，这个约翰福音14章讲到圣灵的经历时候，有三种状态啊，一个是 with 啊，英文里面讲的圣灵与我们同在；第二个是 abide；第三个就是 in 啊。弟兄姊妹，这三个小小的词啊，说明圣灵的工作。那么参孙呢，的确是啊，他。后期为什么参孙到最后呢？那么你读这个希伯来书的时候呢，他还列在这个得胜的行列的里面呢，啊，因为他最终的结果是好的，啊，但他在地上侍奉的时候呢，那么圣灵与我们同，就圣灵与圣灵的感动在我们身上啊，今天。的确，很多人需要圣灵的感动，然后圣灵住在我们的里面，啊，圣灵最后呢把我们带进基督里面，啊，所以它有三个不同的层次的。那的确，你在参孙的身上，你可以读出这三个不同的层次的情况。所以，对我们今天来讲，弟兄姊妹们，你不光是圣灵有一点感动就够了，啊，你要住在主里面啊，圣灵带领我们，并且最终是在基督里啊，这圣灵的工作了，三个方面，他从外面帮助我们，然后到我们里面的经历，然后最后呢，叫我们进入基督的丰富的经历。所以呢，这个参孙呢，他的一生的里面也解释了这三个不同的现象啊。 所以当神的灵一临到他的时候呢，哇，这圣经中记载的很特别，他力气就大得不得了。所以弟兄姊妹们，今天的我们侍奉主啊，侍奉主的能力从哪里来的？是从神的灵来的。啊，你看，不仅是参孙，对不对？你像这个彼得啊，这个传福音一讲一传福音，3000人、5000人得救，哇，这个多大的能力呀，对不对啊？这个能力是哪里来的呢？彼得有这个口才吗？啊，所以我们曾经讲过，很多的神学院的人，他们研究这个彼得啊，那篇信息啊，他们讲那个为什么这篇道这么大的感动力啊？人家3000人、5000人得救啊！弟兄姊妹们，你这个去研究研究看呢，你研究研究不出来啊。他讲那篇道啊，我常常讲，如果我们今天把这篇道拿到讲坛上讲，很多人都打瞌睡的啊，没什么感动力，哪有感动力，对不对？但是是圣灵用它了，哇，这个完全就不一样啊！你知道在中国？曾经兴起一个弟兄叫宋尚杰啊，这个宋尚杰的那个服侍情况，当然他没有那个参孙这些败坏的道德的情况了，但他那个侍奉的那个形态很像神的灵临到他，哇呀，能力大得不得了。所以呢，后来有一班神学生呢，他们想去研究啊，这个宋博士的这个能力是在哪里来的啊？那么这宋尚杰常常上了讲台之后呢？他就拿那个指挥那个，他们那个时候唱诗歌都是挂着的啊。我记得小时候看见用那个布啊挂着那个写，他们没有什么 projector 的，对吧？就写出来的。这个宋尚杰拿这个棍子啊，在那个诗歌上这么一指，哇，下面就很多人哭了。那些神学生呢，拿着笔记本正要写呢，看他这个能力从哪里来写，这怎么写啊？他这个能力从圣灵来的，对不对？这个手这么一指啊，嚯，下面的人就已经都受感动了啊！我们知道江弟兄呢，他跟宋弟兄是朋友，有一次他就问他说："你这个能力从哪里来的？你怎么会有这么大的能力的？"他说呢："每一次我要上讲台之前呢，我把自己关在房子里面，我祷告。"我是一直祷告到主的爱充满我整个全人，我才上讲台。要没有这个，我就不上讲台。所以有一次呢，有些弟兄们呢，这个好奇啊，他一个人关在房间里面到底在做什么？所以他们就从个窗户什么偷看他。哎呦，结果一看大受感动啊，他就看见那个宋尚杰弟兄啊，在地上在爬。啊，有个地毯，他抓了个地毯，好像跟什么人在摔跤一样，这样子。哎呀，这个真，他就在里面了。这个地上，他们说难怪他这么有能力，他能力从圣灵来的，从圣灵来的。弟兄姊妹们，我们知道这个参孙解释这件事情，今天侍奉主。如果有神的灵临到的时候，哦，那个力量是不可挡的。你看，他的中间故事中间有一段，他到那个葡萄园里面碰见那个少壮狮子，对不对啊？啊，那个狮子呢被他这个整个撕裂了，用空手就把狮子撕裂了啊。这个很多年轻人喜欢看这段故事啊。觉得很好看啊，对不对？这不是故事，这是事实啊！弟兄姊妹们，后来呢？人家就叫，要叫他做什么？他给他出谜语，对吧？我出个谜语给你们猜，你们如果能猜出这个谜语的话呢，我就给你们30套衣服啊，对不对？外衣里衣，弄了半天呢，就是又是他那个。他这个参孙呢，这个情感上有问题的，你知道吧？他就把他泄露他的机密。本来他是告诉他们说呢，这是个谜啊，非常好啊。参孙跟神之间有一个秘密，也是别人不知道 就今天侍奉主、跟随主啊，你我跟主之间都应该有个谜。我记得我们早期在西雅图服侍的时候，我们什么都没有，我姊妹也没做事，我们什么都没有啊。那个时候人也很少，十来个人都是学生啊。那么人家看我们家生活，我带着我姊妹两个孩子，还有我父母跟着我们了，我们6口人生活啊。你那一个月奉献呢，奉献出来300块，那么我家的 mortgage 就450，那个时候那个时候还算便宜的，所以呢，那个服侍这个财务的弟兄啊，一次跑来跟我讲了，孙弟兄，你们怎么活的啊？你们怎么活的？哎，我说我不能告诉你，这是我跟神之间的一个秘密，是个谜。他们的确看我，很多弟兄们就看着奇怪，这个不知道怎么生活。的确，弟兄姊妹们，每一个基督徒都应该有这个秘密，你跟神之间有个秘密啊，弟兄姊妹，你有吗？啊，有没有什么？这个不需要跟别人讲，你自己里面清楚的啊。所以参孙有个谜，哎呀，这个太好了啊！所以他们怎么能猜得透呢？对不对？他因为第二次在经过那里，看见那个死的狮子里面还有蜜，他又拿出来吃啊，所以他说他那个出的谜语很有意思了啊。我想我不用去讲，弟兄姊妹知道啊，他和主之间有一个特别的一个秘密的关系在那里。我这后来呢，这个他也的确把那个腓力斯人呢打死了30个人，把他们衣服扒下来给了他们所要的啊，弟兄姊妹们，我们能看见这个时候就是圣灵神的灵在参孙身上的工作啊，所以今天呢，老实讲，基督徒真实的生活乃是在里面跟圣灵之间的啊一种的关系。这是主的灵引导我们，所以我常常讲什么叫属灵生活啊？今天如果弟兄姊妹，我问你什么叫属灵生活，你给我下个定义看看。啊，你说哦，属灵生活嘛，就是读经祷告啦，对不对啊？那么呢，聚会啦，服侍啦，这就属灵生活吗？不是的，请我们记得，你真正接受圣灵在你里面的引导。那个才是真正属灵的生活，我们说是属灵的侍奉。什么叫属灵的侍奉啊？不是光你凭着外面的热心呢，为主做这个做那个，那个都不算数的。你要顺着圣灵的引导侍奉神，那个就叫做属灵的侍奉。弟兄姊妹们，现在我们看见在参孙身上就这样，没有神的灵，他什么都不能做的了，对不对？那么这个参孙呢，我们感觉他呢，是一个在情感上面呢是没有受过什么对付的，所以很混杂。一面呢能力大得不得了，另外一面呢这个情感上很混杂，所以呢我们说呢，这个不是神侍奉主的人的榜样啊，所以不能用参孙做榜样，他只不过是一个时代的一个反应啊，这个说明啊，我过去已经讲明有一个重要原则，弟兄姊妹必须把恩赐跟生命把它分开来看。一个人大有恩赐，并不一定代表他生命的光景很好。今天呢，这个时代中，大多数神的儿女们都是跟着恩赐跑的，因为你看得见摸得着嘛，对不对？所以我常常讲，对一个人来讲，你不是光注意他外表的这个能力，你要注意这个人活在主面前的那个光景，那个才是重要的啊。所以恩赐跟生命结合在一起，那个才是真正美好的服侍。那么在参孙身上，这两个东西是分开来的，你看他天然的感情呢，这个是乱七八糟的，可以说呢。我们读的时候，我们就觉得怎么会是这样的一种的光景呢？对不对？但是那个时候呢，我们知道它只不过是一个属灵的一个反应啊。所以呢，我们能看在那个时代里面呢， 参孙的服饰都属于个人的，啊，所以今天呢，在教会历史上，你也看见很多侍奉主的人呢，他们没有身体的这个感觉的，啊，他是凭着个人的恩赐在那里，服侍的啊，这个我过去也看过很多这样的情况啊，这个呢，我们只能看说呢，他是为着一个时候啊，神为着他的百姓这个权宜的做法，不是神终极的目的所以这个东西要分辨，因为很多基督徒啊分辨不清楚这个。你看今天呢，弟兄姊妹们跟着这个恩赐跑的人很多啊，我参加过好多这个所谓的灵恩聚会，什么神医大会的，哇，那个人山人海的啊。但是呢，那个不是主的心意啊，那所以呢，不用去羡慕这个。但是呢，参孙身上圣灵的工作，那个原则要抓清楚啊。所以呢，他的这个恩赐跟他的生命之间呢，不和谐。说我们今天服侍主啊，要特别在主面前仰望主的怜悯啊。你外面所做的要跟你里面的东西是和谐一致的，这个才真诚啊。不能靠外面的情形做人多，里面的根本就没有，这个是，所以他呢没有完全守住这个拿细耳人的原则了，所以最后碰到大力拉他惨了。是吧？结果他的一个很大的失败呀，让他的头发被这个秘密泄露出去，头发被剃掉的时候，能力就离开他了，啊，所以呢，他这个代表他在神的不在神的权柄底下了，这神的能力也没有了，结果非常可怜，被人家把眼睛也挖掉了。啊，瞎眼了，这是，侍奉主的人瞎眼，这是很可怕的一件事情的，是吧？然后呢，又被俘虏，对不对？成了仇敌喜笑的对象，啊，所以弟兄姊妹们，但是呢，最后我们弟兄刚刚也提到一个点很好啊，他终于最后他悔改，哎呀，感谢我们的神呐，他实在是爱我们。他永远给我们有回头的路。今天呢，我感觉这个时代中啊，神的儿女们对这个最基本的悔改的真理都认识不清楚的，所以我就说呢，很多人是只悔不改的，做错知道错了，但是不改的，呀，这心里面感觉有点亏欠，但是没有改，要悔要改呀，你不能光悔不改的，这不行的。但是我们看见到这个参孙瞎了眼，被仇敌俘虏，在那里被嘲笑，最后说他这个里面是真正的神，从心里面开始一个大的悔改，他觉得在神跟前呢，真是也不配，对不对？他说我情愿跟仇敌一同死，你看吧，到最后啊，那么。也很可怜，对不对？呀，他这个结，虽然这个死啊，他对杀死了3000人，那真的是他那个，他就讲他后来呢，慢慢这个头发长出来了，啊，但是呢，腓力斯人并没有察觉，感觉到这长出来有什么用，又不懂得拿细耳人的原则了，他的头发长出来了，就表示他跟神之间的这个交通是恢复的了，慢慢逐渐开始恢复的，就这个头发一长出来啊，那么他重新回到神的权柄底下啊，所以弟兄姊妹们，我们要感谢我们的主，我们在地上会犯错，啊，我们看见参孙这个犯的这种错，弟兄姊妹们，我们都有软弱的啊，我们天性中都有软弱，没有一个基督徒不犯错的，但是呢。犯错你要悔改，如果不悔改的话，就没办法。最怕的是什么呢？有些人很固执啊， 又很坚持，也死不肯改啊，这个真是愚昧到家了，你知道吧？啊，结果呢，最后的结局是悲惨的。所以呢，主一直要教我们，生命是柔软的啊。这个柔软的意思表示能够接受怎么改正。所以我们讲过大卫的一个长处了啊，因为我们读到大卫的时候，我们知道大卫一生最大的一个长处是什么呢？就是他能够被神改正，adjustable，你知道吧？这就是大卫呢还能蒙神悦纳的主要的一个原因。最怕的一个人就是你不能 adjustable 的话，那这个一点希望都没有。所以弟兄姊妹，今天晚上呢，我们读到参孙这个人，也是给我们很多警惕呀。所以神的荣耀的旨意是要叫我们做君尊的祭司，是按照主耶稣基督的样式侍奉神的。所以参孙呢，只是时代的一个反应就是了啊。当然，神有神的一个作为了啊。所以呢，参孙不是一个标准的榜样那么，当然，如果在一个时代中，神只得着一般人能有点的反应，这个是一个荒凉的时代，是神百姓可怜的光景啊。所以呢，这个给我们很大的警惕，我们要祷告，弟兄姊妹们个个都能被主兴起来，真是被主所用的神的仆人，那才是好的。啊，对不起，这个时间过了，交工到这里。
谢谢兄弟兄。我们再有一点祷告，主啊，我们的心感谢赞美你，谢谢你向着我们的心来说这一些恳切的话。
主啊。
我们知道你的灵正在我们当中运行，
Amen。
来寻找那一些真的心存诚实向着你的人。主啊，我们的心，我们说主啊。愿你得着我们更多，我们愿意把自己奉献在你的手里，
是
主
的。
啊，但愿在末了这个荒凉的时代中，我们这一些神的儿女，每一个都真的是清醒的活在你的面前。哦，主啊，让我们来学习服侍你，学习为你更多的得着。主耶稣，我们求你祝福这一些话语，接着参孙
主啊，
也给我们看见这一些要注意的主啊，你求你帮助我们，求圣灵继续的引导我们前面的路。哦，主啊，把自己交在你的手中，感谢赞美你，求你祝福我们下面的交通时间。奉主耶稣基督宝贵得胜的名祷告，阿门。好，我们交通之前，我们先交通报告一下这个会所网站的这一个祷告事项。就是我们这个主日呢，是无尽庆弟兄交通传福
欢
音，
迎。
对，然后王继言弟兄翻译，我们请为着福音聚会来祷告。然后第二个呢，就是继续为着西安特会今年的西安特会的筹备工作各样的服事来继续的代祷。好，我们下面就开始分组的交通。